徒僧在渺然里空，幻绕林静，梅寒舍利，石灰神僧，雍地现金色之身，升天指修罗之阵。这一段文呢，是讲的这个读诵的利益。读诵这一部《华严经》有什么好处？那么读诵《华严经》这个利益是无穷无尽的，说不出来那么多，讲不完那么多。现在举出几种啊显著的来说一说这个。第一个就是在这个隋朝的时候，有禅定道场，这儿有一个出家人，他的名字呢就叫慧悟法师。那么他有一个同参呢，就是在一起修行的。虽然在一起修行，两个人呢修行的横门不同，这慧悟法师啊，他就读诵华严经，以华严经啊做他每天的功课啊，也就是顶戴受持。礼拜供养这个华严经，那一位同参和他在一起修行这那一个法师，就是啊读诵涅盘经，一个修涅盘经，一个修华严经。有一天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到这儿就请这两位法师到他家里去啊应供。这两位法师啊就互相啊推辞啊，慧悟法师啊就请那一位同参去应供，那一位同参决定啊请这个慧悟法师去应供。两个人呢他也愿意守门口，他也愿意守门口，不愿意去应供。 那么这个人就说了，说我所请的是读诵华严的法师。那么于是乎这就没有推辞了，慧悟法师就去应供。到哪儿去呀？一看原来这个请他应供这个居士啊，就是山神请他去应供，不单请他一个人，请了有1000多个恶罗汉，请1000多个罗汉来一起应供。那么这一些个罗汉呢，就都要请这个慧悟法师坐在上座啊，他们都坐在下座。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是读诵大乘华严经的，读诵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大乘的法师，所以呀，这个阿罗汉呢都要恭敬这个大乘法师啊，就请他上座了。吃完饭了，吃完了这个斋呢啊，这些个阿罗汉呢就都啊迈着步就走到虚空里头去了啊，一步一步的就升到虚空里去了。那么这个山神又叫啊一个童子来呀、伺候这个慧悟法师。那么这个童子呢，就钻到啊这慧悟法师的口里去了，进到他肚里头去了，他就把这个童子给吃了。吃了之后啊，他就开了悟了，开悟。那么以后啊，也就回去了。回到这个他这个修行的地方啊，把华严经啊背到身上就走了。走了也就啊渺然向这个虚空走去了，这叫啊读诵在渺然履空，这是一个诵华严经得到啊利益的这一位法师。这个呢也是一位法师，这位法师啊叫辩才，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没有人知道。他也是读诵华严经的，读诵了16年，一点什么利益也没有得到，还是啊笨头笨脑的，也不明白道理。以后他自己就想了，说我虽然读诵华严经这么久也没有开悟，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一定是啊自己对这个经啊 还是不恭敬，所以读了十六年呢，还是不明白经义。于是乎啊，他就想方法来保护这个经典，令这个经典呢知识都非常的洁净啊。他用这个香啊，种种的香来做一个盒子，把这个华严经啊放在这个里边，走路他把这个经的盒子顶到头上，停止他把这个经啊就放到前边，就来礼拜。那么这样子时时刻刻叫恭敬大方广佛华严经，礼拜大方广佛华严经，思维大方广佛华严经。又经过了三年时间，有一天晚间呢，他就啊做了一个梦，梦见谁了呢？梦见普贤菩萨，就给他讲这华严经的妙义，教他怎么样修行。那么在梦中啊，因为普贤菩萨给他讲这个法，他就赫然开悟了。以前呢华严经他诵了十六年呢啊，一句也背不出来，记不住。那么有这个之后呢，幻绕临镜，就好像啊对着镜子看这个经，那个经啊就在镜子里边，那个一个字啊一个字非常清楚，并且啊他看完了之后就不忘了，就永远都记得，这叫幻绕临镜啊。这个眉含舍利，什么叫眉含舍利呢？这是啊这个范玄智，范玄智啊他一生出来以后就很相信佛法的，以后就投啊这个杜顺和尚，修道。杜顺了和尚就是前边所讲那个法顺了和尚，因为他又叫杜顺，所以啊那么有的地方叫法顺，有的地方就是杜顺。这是一个人，他呀走到那个，他是专门送华严经那个流水的地方，他走的那个流水地方，他可以将那个水不流，水断流啊，很多的狼虫虎豹啊都归依他。那么这一位这个范玄智 杜淳和尚啊，也就叫他诵华严经，以华严经啊做他的功课，就是修行啊，天天念华严经。他就念华严经啊，念过了一个时期，大约回着三年呢，回着五年。所以我们人修道不要修了两天半，说我到这个这儿也得两年多了，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哈哈，你不颠倒了就是好处嘛，你还要得到什么好处啊？你不颠倒了，不像以前那么迷了，那就是好处吗？你明白一点道理了，那就是好处。他自己还不知道，他说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你想捡一万两金子那是办不到的。不过这个无形的好处啊多得很，你不知道。你知道你要不学佛法会这早就死了呢啊，你这一学佛法所以就没有死，那么你说这个好处是不好处啊？或者你没有学佛法，你吃毒药被毒药给毒死了啊，吃得迷迷糊糊的啊，就去见海龙王都不一定的。那么现在啊，你还明明白白的，这就是好处嘛。那么这一位范玄智读诵华严经，他要经过五年之后，他口里啊常常啊就有舍利出现，舍利子啊。那么隔一个时期出现一粒舍利，隔一个时期出现一粒舍利，所以呀 等到他往生的时候啊，有几百那么多的舍利在他口里生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读诵的华严经得到啊这个舍利，所以说每含舍利，每每的这口里就生出一粒舍利来。你说奇怪不奇怪？实慧神僧就是我们前边讲这位啊院律师，员工律师，这一位律师啊，他有一次走路走到这个霸陵桥那个地方啊，天就黑了。他平时啊也是读诵华严经的，天黑了在这个旅店呢就住下。朱且没有多少时间，又来一个僧人。这个僧人呢穿的衣服特别的破旧，很旧的，他这个相貌生的也很丑陋的。那个店的主人就把他送到另外一个房间呢就住下。朱且和这个远律师啊 是毗邻，在他旁边那个房子是个邻居 neighbor。 那么所以他吃饭呢可干什么他也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僧人呢晚间就和这个店主人要的最好的好酒，最好的这个好肉啊，他喝酒一喝就一大杯啊，一口就一大杯，吃肉啊，那么很大一块肉他一口也就吞了，他们吃得非常快，所谓狼吞虎咽，好像那个狼啊和老虎啊吃东西一样啊，那么甚至于啊这个酒就像喝茶那么喝，喝酒像喝茶那么样喝啊，吃肉啊啊他也不嚼，到嘴口里就到肚里去了啊。那么吃的也很多，喝的也很多，吃完了喝完了他就用这个灰又来漱口，把这口啊洗干净，他就坐在那地方诵华严经。这诵华严经诵得非常快啊，本来这一部华严经要念几天才念完呢，他这个吃完了饭呢到大约要到两点钟的样子哈，他就把它念完了。这个远律师在这听着他念经念得清清楚楚的啊，他念跟不上，听着可以听啊。那么他知道这一位和尚啊这不是普通的和尚了，他就生大惭愧啊，说是我念的一华严经要念很多天才念完一遍，这一位和尚呢这个法师啊几个钟头就念完了，他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一个神僧啊，圣僧。于是乎啊就穿上袍搭着衣啊，走到叫这个僧人的房啊啊去顶礼求忏悔，痛哭流涕对着这个僧人呢就哭啊，一边哭一边拜啊，也不知道拜了多少拜，哭了多少时间啊，又本来对着这个僧拜，抬起头一看这个僧没有了，所以啊他认为这是神僧啊。那么在这个房里边，他在门堵着门口这儿拜，那么这个和这个僧人呢也没有路可以出去的，所以啊他知道啊这遇着神僧，所以叫实惠神僧。
兄弟现金色之身，升天之修罗之阵。兄弟就是从地涌出，从地涌出的菩萨，这是啊慧佑法师，是啊从辅寺的一个僧人，他也是欢喜读诵华严， 他欢喜在晚间呢读诵着华严经，那么他在呀这个庙里边，一般人都休息睡觉了，他就点起来香，自己呀在那读诵华严经，这个出现这一品，读诵出现这一品呢，他也不怕冷，也不怕饿，在这儿这么精进修行这个出现品，读诵了有9年的时间。有一天呢，他就看见呢有10多个呀这个菩萨在他诵经这个前边呢，从那个地里边呢就都啊现出来，涌现出来，这每一位菩萨都是啊金光灿烂的这个金色之身，现金色身，坐着大宝莲华，何学长来听他诵这个出现品这个经，等他把这个经诵完了，这10多个菩萨也都不见了。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每一次啊他诵经啊都是有这种境界，所以这叫啊拥地现金色之身，增添指修罗之阵。这是啊一位沙弥，这位沙弥是啊于田国的一位沙弥，他的名字叫般若弥切钵。这个沙弥也是诵华严经，他戒横精严，修持戒律，修持的很清净的啊，不是马马虎虎的。那么他送这个华严经送来送去啊，也送了很久了。有一天他正在诵经呢，就来一个天人向他长跪合掌，请他到天上去给诵经。他说我是啊天上的天王啊，派我来请法师到天上去给诵经，那么现在呀请法师你把眼睛闭上。这个般若弥切钵啊就把眼睛闭上啊，就好像做梦似的就到了天上去。到了天上，这个天王啊就向他叩头顶礼，请他读诵华严经。这诵华严经，这因为啊天上的修罗王啊和这个天王作战呢， 怎么样的人打不胜啊，总是这个修罗胜。我们现在呀，请法师给诵诵华严经，以这种的功德呀，回向啊，令这个修罗败退了。于是乎啊，就给他天人的这个大宝落居，这个天人呢坐着车，前边呢悬着这个闯翻宝盖，他在这个车上呢给诵华严经。这一诵华严经，这修罗正和天兵天将那作战呢，一听见华严经啊，就都败退了，败退就都跑了，跑了，那么他就回来喽。回来了，他这个身体呀，就染有天香，这个天上的香气呀，就染到他这个身上了。那么所以呀，他这一生啊，这个身上啊，都有这一股的天香的这个香味。
身横在无声无证，即暂排空，还身听而时语滂沱，天同音而大水弥漫。
够给我讲一讲这一段
啊，我
在那儿再说啥意思，所以你说不太懂，那么都懂了有一半了，有一半不懂啊。这所谓观横在无声入证，怎么叫观横呢？观就是观想，横就是修行，观想怎么修行？修行什么呢？就是思维这华严经的道理。这个呢是谁呢？就是这个解脱和尚，他徐家姓拿，是这个代州五台县的人，不错，他七岁就出家了。出家他发的大愿力啊，愿力也大，志向也大，所以说呀，志业宏远啊，他这个志愿呢是非常之远大的。最初啊，他是亲近这个戒山抱朴岩，戒山抱朴岩，戒山是个山的名字，抱朴岩呢是岩的名字，慧超禅师，不是岩慧禅师，是慧超禅师。那么他在那儿求他教他，令他明白怎么样修行。这个慧超禅师啊也很有啊功夫的。这个慧超禅师啊，认识这个法器，知道啊，这位解脱和尚啊，是法门的一个龙象，所以啊，他告诉大众， 说是这个解脱和尚啊，他的智慧聪明啊，圆融无碍这个境界啊，不是一般人呢所能比得上的。所以啊，这个解脱和尚没有好久啊，他就开了一点悟，开悟啊，他在这个五台山呢，西南这个佛光寺造了一个精舍，他在那儿读诵华严。读诵华严呢，他又依照这华严经的这个道理，不是两个，不是又是什么坐禅又是念华严的，他就依照这华严经的道理来呀，做这个佛光的观啊，观这个华严经啊，放大光明。那么他常常啊到达中台和这个东南呢那个花园啊，这个北台呀、那这有一个寺院叫古大福寺，到这儿干什么呢？他要求文殊师利菩萨亲身呢来对他讲话，告诉他怎么样修行啊，他要这样的。可是啊，他来这求文殊师利菩萨啊，来教诲他，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真就教诲他了，说你呀，你不要来呀拜我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你不要拜我，你要啊自己毁宰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生忏悔心，不要那么共高我慢的，不要啊谁说了你都不听啊，要啊自己教化自己，必当大悟啊。你要是能真正的生惭愧心呢 没有那么共高我慢呢，你一定会开大悟的。所以他以后就求自己，求自己呀，又经过了一个时间呢，他就悟无生法忍啊，悟无生法忍呢，然后得到法喜充满，他就很叹息了，说是啊，我独善其身呢，这是不对的，我应该呀广济众生啊，应该呀对众生啊普度众生。所以他又啊求啊这个佛，求佛世尊呢、给他做证明，证明啊这个心呢是和诸佛心呢是一样的。那么于是乎他就得到感应，得到什么感应呢？得到啊那个诸佛呀现身给他说一个偈颂啊，诸佛现身给他说的偈颂。在这儿你讲，你说也不知道他自己说的，也不说不知道是佛说的，这是诸佛说的，你听着那个偈曰：诸佛寂灭甚深法呀，说啊诸佛这个法呀是寂灭的啊，诸法寂灭性不可以言宣，说不出来的，说出来啊就不是寂灭法了。
甚深法。况且修行今来得呀，你呀在无量劫以前你就修行啊这个法门，可是到今生啊你才得到。要能开晓此法眼，你要能啊用这种的法来广度众生，教化众生，令一切众生都明白这种的寂灭的法眼，一切诸佛皆随喜，那么一切诸佛呀都随喜赞叹你啊，解脱更问空中啊，这个解脱和尚啊又对着空中又问了，是吧，寂灭之法绕为可说，得教人也。这个解脱和尚就问诸佛说，是这个寂灭的法可以说吗？能可以用它来教人吗？啊，诸佛既引，那么他正问呢，诸佛也就不答复他这个问题，就引顿了。但有声告曰，啊，就有声，又有声呢，告诉他说了，说方便智为灯，方便的智慧呀，就好像个灯似的，照见心境界呀，你呀明了啊，开悟，明白你这个心的境界。欲究真实法，你要想明白呀这个真正的寂灭之法的话，真实寂灭之法，一切无所见，什么也没有啊，一切无所着住啊，你要无所着住，那就是啊诸佛之法啊，又有这个本州的都督，就是代州啊，这个官，请传香受戒，就啊请这个解脱和尚去给传这个戒法。那个传完了戒呀，这法化既毕，啊，就想要回这个五台山去。那么这个都督和这个一切的众官吏，对吧，送他到城东的地方，日云暮雨，这个天就黑了。玉芬香，思玉芬香，他想啊，天晚间了，我要烧香喽，啊，送华严经喽，在这儿啊，修行喽，啊，乃闻城上空中声乐。啊，他呀就听城上啊，那个城的上边呢，空中啊就有声告诉他了，说何长以为花，说你呀何其长来，这就是用鲜花来供养，身为供养具，你这个身体呀就是个供桌啊，供养的器具，善心真实相，你有这个善心呢，这就是真实的香，赞叹赞叹香烟部啊，你能赞叹诸佛呀，这就是香烟呢，法界蒙寻了啊，香烟流布了，诸佛闻此香，你这样子的，诸佛闻到你这种的香了，熏声来相度，他顺着你这个声音呢来找到你这个声音呢，就来度脱你，众等勤精进呐，这个众修行的人呐，你们应该啊精勤呐，啊向前精进，不要懒惰，终不相疑误啊，不要自己呀怀疑这个佛法，生出一种啊怀疑的心，自己耽误自己啊，因为啊前边这个寄诵是啊空中说的，所以说啊寄赞排空，这个就是啊寄赞呢在空中啊把这空
都给排开了啊，那么他才听着空中有这个寂散，这叫寂散排空。现在懂了吗？哎，海神听而施与滂沱，这个呢就是有一个法师叫道英，他徐家姓陈，就是山西人，蒲州，蒲州就是山西人。他在这个18岁的时候，他父亲母亲呢就叫他结婚了。结婚之后等到5年，同住了5年，和他这个太太同住了5年。可是啊，虽然同住5年，是不相处啊，和他太太呀没有这个皮肤的接触，没有这种的男女这种的行为。所以啊，他以后就出家了，出家就学习华严经。学习华严经没有多久，他就出就到这个太行山去啊，那有一个百梯寺，在那地方就修行。修行止观，什么叫止观呢？止就是止诸妄念，观观其本有的智慧。那么修这个止观呢，这种法门啊，他呀在这个地方，这个天气就旱了，天气旱呢，他就有一般的居士啊发愿，要请他讲华严经，以这个讲华严经这种的功德呀来祈祷啊，祈求啊下雨。那么很久啊都没有雨下了，所以啊以讲华严经的功德来求雨。在这个讲华严经这个法会里边呢，每一天就有两个老头子来听经。这个老头子啊，大约样子都有70-80岁的样子，都是啊手里拿着拐杖，胡子长长的，这个样子。那么走路啊，虽然很健康的，但是啊每一个这个老头子啊又有两个童子来呀，伺候他，来呀，照顾他。那么常常啊来听经。这个道英法师啊，就觉得这六个人是什么人，也没有人认识他们啊，两个老头子，4个童子，怎么样，就很奇怪，很奇怪啊。有一天下了法座，他就和他们谈谈话，说是老居士，你是哪块来的，你在什么地方住啊，你姓什么叫什么，拉斯您是什么名字啊，那么这个老头子就说了，说弟子病是海神呢，说这个因为和这个法师讲话他客气，说弟子承认自称弟子，就是恭敬啊这个法师的一种客气话。并是海神呢，说俺们都是海里的神啊，管着大海的，也就是龙，海龙王。因为啊对这个华严经特别的爱护，所以现在有讲华严经的道场啊，我们就来听
华严经这个道英法师就说了，说我呀这一次讲这个华严经啊，就为的求雨，因为天气很久没有下雨了，这个庄能人所种的田呢都要旱死了，所以我讲经。那么我请你，既然是海神了，现在我请你来做一点功德，你下一点雨我们这个是这么样说呀。这个海神呢就命令这两个童子，命令两个童子啊，叫他们去下雨去。这两个童子啊就像两条虫子似的，从窗口就钻出去了。钻出去啊，在这个没有好久的时间呢就有雾了，又有这个云了，然后就下雨了。下雨了，那么远近劫难险难，就是啊远的地方近的地方啊都得到啊这个雨的任宅呀，就没有不会有这个没有饭吃的人。那么这个两个老头子也就啊向这个道英法师来叩头肃然而灭，叩完头就没有了，就在这所以才说呀，海神听而时雨滂沱这是这个道英法师的传呢，有这么一段。天通阴而大水弥漫，这是说的在隋朝的时候有一个僧人，他叫灵干，他在家的姓啊姓李，那么他随着这个严法师出家，也是18岁呀，就能讲华严经，非常聪明。因为他能讲华严经的经文，所以呀，就在这个大兴善寺啊，和很多的出家人在一起住，住啊。那有个翻译经典的法会呀，他就做那个翻译经典这个会里边的一个正义的法师他呀给讲解给证明这个翻译的这个道理对不对。那么他以后啊就有了病了，有病啊就死了，死了等到啊或者3天4天5天6天7天8天的时候他又活了，活了他就说了，他说他到兜率天去了见着啊这个两位法师，这两位法师啊他以前都认识的，这两位法师在那儿啊都坐着莲花台，这光明啊照耀这个世界没有这么大的光明。他们对这个灵干法师就说了，说你给我捎一带一封信去，就是啊这个说 send my best 给谁呢，给我的一些个徒弟，
高僧他们以后啊都到这个地方来啊，都升到兜率天来。这个灵干法师呢，他的志愿呢是修持华严经，所以啊曾做这个华严的华藏世界观和这个弥勒菩萨这个天宫的观啊。他在这个有病呢很厉害的时候，他眼睛啊就向上看，好像啊就见着什么东西似的。这时候啊有个沙门，这个沙门的名字叫童真，就问他说，你往上那看什么？答曰，相见青衣童子，说我呀看见呢穿青衣服的童子引至兜率，引我到这个兜率天去，领着我到兜率天宫去。可是啊这个天乐呀，天上的快乐我知道啊不是长久的，将来一定还要堕落到六道轮回里头去啊，所以啊我愿意升到莲花藏的世界去啊，我不愿意升到兜率天去啊。说完了这话，他呀气就断了。徐福生在呀没有好久的时候他又活了啊。这个童真又问他，何所见？说你方才看见什么了？干这个灵干就说了，说我见着啊这个大水遍满呢啊，各处都是水，水上这个莲花呀好像车轮那么大，我呀坐到这个莲花的上面，所以我呀知道我会升到莲花藏世界去啊，我这一生啊已经我的希望啊已经圆满我的希望了。那么说完了就又把气又断了，所以说啊天同营啊而大水弥漫啊，就是这个公案。常说在花房同云人天共尊，空水断流春风入时。讲说这华凡同运人天共尊，讲就是讲解，说是说明，把这个经的道理呀、由浅而深由近及远，那么令人明白的讲说。这华凡同应，华就是中国的语言，梵就是印度的语言， 充运。这个运呢，就是这个阴运，也就是啊所说的这个言语。这个言语的音声音韵相合了，这叫通韵。这个公案呢，是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位禅藏法师叫求挪跋陀罗。这一位法师啊，他是印度人，不会说中国话。他这个名字啊，翻译过来叫功德贤，又有功德啊，又是个圣贤。他是啊天主的人，印度人。在最初啊，他学这个外道法，四维陀典和这个无明诸论，学这个。那么他学的非常明白，非常的透彻，那个伯父，什么叫五明诸论呢？好吗？你一天到晚看华严书钞，又看这个佛教词典，怎么不查一查？
我忘了，我想查一查。
你以为今天会过关，怎么样也不会问你了，是不是？
我看这个下的一个歌，想这个图是什么样，我忘了这个无名
啊，有人知道吗？这位啊，三藏法师，他以前呢，研究外道这个论，这个五明啊，诸论，就是啊，这个就叫五明，不是五部论，诸论。这个诸论呢，就可以说是这个五明论这一部论，又可以说呀，还有其他的不属于五明的那个论，在印度啊也有很多，所以说叫诸论。他先研究外道啊，把外道的道理都通晓了以后啊，他就相信佛法。相信佛法，所以他对这个三藏经典都很有研究的。那么先前呢，他是学这个小乘，以后啊，知道大乘啊这个教理是妙不可言。所以啊，他又啊找一位大乘法师来呀、学佛法。这个大乘法师啊，叫人呢有一些个方便法门，怎么方便法门呢？他就啊把这个所有大乘经典的名字，好像楞严经啊、 《法华经》啊，《金刚经》啊，啊，《涅槃经》啊，这所有的这个大乘经典，这个名字都写到啊纸上，写到纸上啊，叫他拿一个，在佛前呢拜佛，上香，然后叩头啊，在佛前拿起一个，拿起哪一部经呢？就叫他专修哪一部经。但他一拿呢，啊，偏偏就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拿起来，拿起这个大乘法师啊，啊，就非常高兴。说你呀和这华严经有大因缘，哎，这个就是你一生啊应该学习的一部经典啊。那么你们各位啊，谁要想要学哪一部经典，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啊，写上在佛前呢，拿起一个来，看看拿起哪一部经的名字呢，就学习哪一部经啊。不过呢，要是按照我来讲呢，不要去拿哪一部经啊，就是啊捡大的来呀、修行。最大的经典就是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啊，不要去呀、再另选摘其他的，这是最好的。所以啊，你们各位要是愿意修行这个华严三昧，就学这个求挪跋陀罗三藏法师，他是啊，好像抽签似的，怎么在佛前拿起来，俺们自己不必抽签了啊。这个求挪跋陀罗三藏法师，他都学这个华严经啊，以前有听过很多这法师都修习华严经，俺们都要发愿来呀和这个华严经合而为一，俺们这个生命就是华严经，华严经也就是俺们的生命，俺们的一生啊就要啊从事这个华严这个庙里来呀啊研究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啊啊要有人研究这一部经，那个天龙八部都拥护你啊，都来呀 啊随喜赞叹。阿妈这一位法师他得到这一部华严经就研究研究啊，又会这个讲华严经讲说这华严经。那么在这个元嘉十二年那个时候，他从印度就跑到广州来，跑到广州来呀，当时广州的官呢叫这个居朗啊，这个字又读车又读居，居朗就把这个消息呀 啊去告诉这个当时的这个皇帝，皇帝又派的一个特使啊，就是这个官呢来迎接这位求诺跋陀罗法师。在当时啊有个南郊王，这个南郊王啊叫义宣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王都啊就皈依这一位啊 三藏法师了。当时因为国家的势力啊，就请这个所有的出家人来啊，聚会到一起。阿满有啊700多个僧人，700多僧人聚会到一起了。这个南郊王啊，就想请这个师父来讲华严经，可是这个师父啊，只会讲那个印度话，不会讲中国话，怎么样讲呢？找人翻译也找不着，没有人翻译。于是乎这个求诺巴陀罗这位法师就生大惭愧，我怎么不会中国话呢？我要会中国话，也有中国话来讲华严经，这有多好呢？于是乎啊，他就在佛前呢来求观世音菩萨，早晨晚间日里夜里他来忏悔，来很虔诚的拜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来帮助他默默中来帮助他。那么这么拜呀，拜了很久大约有一年多怎么样有一天他就做了一个梦，做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呢有一个穿着金盔金甲的神人，手里拿着一把宝剑这把宝剑呢在一个手里拿着，另外一个手里就拎着一个人头拎着一个人头。到这个求诺巴陀罗他的前边呢，就问他了，说你现在很忧愁的样子，一点也不快乐，究竟你忧的是什么呢？就问这个三藏法师。三藏法师就说了，说我呀自己真惭愧，现在有这个南郊王，他们想要请我讲华严经，我也不会中国话，这怎么样讲法呢？找一个懂印度文的人也没有要有人懂印度文，有人翻译也可以，有没有人呢翻译，这怎么办呢？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我就很忧愁的。他们这个人呢说你忧愁吗？不要忧愁我来帮助你。他们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个求诺巴陀罗这个头在梦中就给割下来了，割下来就用他这个手里拿这个人头又给安到这个求诺巴陀罗身体上面了，给换一个头，换一个头就叫他动弹动弹怎么摇摇头晃晃，说你痛不痛啊？求诺巴陀罗说不痛啊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痛。那么他在这个梦中把头换了， 交代也不痛，咱们这个梦就醒了。醒了之后你啊，这个奇迹就出现了。什么呢？他也没有啊怎么样消息中国的话，他就啊把中国的语言呢都会说了。那么会说中国的语言，是不是把这个印度的语言都忘了呢？也没有忘啊，这叫华梵通运，没有忘啊。于是乎啊就来讲这个华严经啊，用中国话来讲华严经。所以这叫啊这个讲述这华梵通运。